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18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5月17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民主党出现分歧，众议院通过法案，坚持力撑以色列军援。谈论普集会，美国强调中共不可能兼得西方和俄罗斯关系。华府加征中国电动车关税，欧洲认为这个可视为政治表态。美军 MQ-4C 无人机未按计划飞往日本，原因不明。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香港前议员担忧民主恶化。川普律师抨击检方证人柯恩的可信度。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鉴于这个月早前拜登总统暂缓了一批给以色列的重型炸弹，理由是担心被用于加沙战争。不过星期四，共和党掌权的联邦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希望迫使拜登能够移交武器给以军，同时亦凸显民主党内部在以巴战争中有所分歧。这项名为以色列安全援助支持法案，将防止总统冻结任何国会同意给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包括他各自的3500枚2000磅炸弹和500磅炸弹。共和党人说拜登无权干涉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但众议院民主党领袖认为这项法案是侵犯总统执行外交政策能力的又一个政党噱头。不过当日有16名民主党人加入共和党之列支持这项法案，法案最后以224票赞成、187票反对通过。这个是民主党内一次罕见与拜登作对的行动，不过该法案估计不可能在参议院获得通过。针对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此言加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之际，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表示，习近平无法既改善与西方的关系，又同时支持俄罗斯。国务院发言人巴特尔对媒体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够鱼与熊掌兼得。巴特尔强调，北京不能够两全其美，既希望同欧洲同其他国家建立更好的关系，同时又继续加剧长期以来对欧洲安全造成的最大威胁。巴特尔说，中共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支持不单止威胁乌克兰的安全，亦威胁欧洲的安全。当然，虽然西方社会没有看到中共直接运送武器给俄罗斯，但华府指控北京支持莫斯科自苏联时期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防工业扩张。上个月国务卿布林肯在访问北京时亦都曾经提出这一担忧。针对白宫这个礼拜宣布加征自中国入口的电动车关税调高至100%，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申兹星期四表示，100%关税是很高的税率，这个意味着一辆车的价格会因此翻倍。不过去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电动车只有12000辆，相对于向全球出口的150万辆微不足道。他表示，从经济上看，新税率虽然不会带来几大的变化，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宣示，但新的关税不单止针对中国的电动车，还包括太阳能电池、钢铝产品、半导体等。申兹指出，在美国选举之年，这是一种对内政治的表态， 当然亦是表达对中共近年来所作所为的不满。他强调美国关税所针对的这些产业都获得中共的密集补贴。相关的讨论不单止在美国发生，在欧洲亦是这样。关于美军计划暂时性部署两架 MQ-4C 人鱼海神无人机到日本冲绳县的美军加首纳基地，日本冲绳时报礼拜四报道，美军已经取消 MQ-4 无人机原定于礼拜五清晨飞至当地。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表示，由于 MQ-4C 无人机并未飞嚟，经过确认为飞行取消，但是取消的原因不明。美军原本规划在今年五月至十月之间暂时性部署两架 MQ-4C 无人机，以肩负周边侦察任务。而这两架 MQ-4C 无人机从美国属地关岛移防至冲绳县，操作两架 MQ-4C 无人机的五十名相关人员，为了配合无人机的移防计划，亦预计暂时移防至加首纳基地。礼拜四，第七届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登场，大会邀请世界各地的民主运动代表发表演讲。海外流亡已被港府通缉的香港前区议会议员刘家文当日忧心香港的民主状况持续恶化，呼吁国际和港人站在一起。刘家文表示，当他流亡之后到世界各地为了香港的自由演讲时，经常觉得心情复杂，搭飞机总会令他想起离开香港时的感觉，没人来送别，亦不知道几时才能够回去。他提醒在场的参与者，香港的抗争尚未结束，在基本法通过之后，香港已经慢慢被打造成一个警察国家。他表示，前香港有1846名政治犯被监禁，有很多他身边的好友甚至他的上司一个个被捕入狱，而他本人就受到当局的监视和官媒的骚扰。礼拜四，前总统川普的律师在相互盘问中对关键证人柯恩进行对质，并在川普的手中刑事审判中削弱他的可信度。川普辩护团队在庭上将柯恩塑造成心怀不满的离职员工，呈现他习惯性杀方且嗜血成性的形象，令人质疑他的可信度。美国总统大选将在六个月后登场，川普寻求重返白宫。在川普的密切注视下，辩护律师布兰希在第二轮盘问中强调柯恩曾经多次杀方，尤其是在宣誓过后，他除了列出柯恩无数的欺骗行为，辩方还播放柯恩曾经在博客节目讨论川普的片段，而柯恩就多次表示他会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以及后果。在这场审判之前，包括在他的书中，几乎没有掩饰他对前老板的不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休斯敦强烈风暴侵袭，17号停班停课。 IT 欺诈者帮助北韩获取核武资金，美国司法部逮捕多名涉案人士。美控北韩供俄国武器打击乌克兰，泽连斯基呼吁美国增援。剑指中俄，美日韩海巡机关六月首次海上联合演训。美国再禁涉及新疆强迫劳动的26家中国公司。全球珊瑚礁白化，涉及62个国家和地区。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德州休斯敦市长怀特米尔表示，一场夹住飓风等级风势的强烈风暴16号来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高楼窗户被吹走，约有80万户停电，使得休斯敦的大部分地区陷入黑暗。怀特米尔在休斯敦紧急行动中表示，雷暴雨侵袭这个德州东南部的墨西哥湾沿岸城市，风速达到时速129至161公里。 他呼吁民众留在室内，避免前往受到严重冲击的市中心地区。当地一片漆黑且满地碎玻璃。他并说公立学校17号停课，地方当局要求所有非必要的工作人员亦暂停上班。美国国家气象局并针对同这场风暴相关的大雨，对休斯敦地区发布一项洪水警报。美国司法部星期四称，300多家美国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雇佣了与北韩有联系的外国人从事远程 IT 工作，将680万美元的收入转移到海外。这是一个庞大的欺诈计划，帮助这个孤立的国家为他的核武器计划提供资金。司法部已经逮捕多名涉及一系列复杂的身份被盗案的人士。这项阴谋案涉及数千名北韩信息科技 IT 员工，检察官指控他们被政府派遣到国外居住，并依靠摄取的美国身份取得总部设在美国的财富500强公司的远距工作机会。这些工作使他们能够取得敏感的企业数据和封口的薪酬。这些公司并不知道这些员工位于海外。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官员在3月发起一项倡议，以这项欺诈计划为中心，并在去年宣布查封10多个北韩 IT 员工使用的域。俄罗斯10号出动30000名大军突袭哈尔科夫，成功在乌克兰东北部开辟新战线。基辅邮报16号指出，俄军攻势聚焦利普齐和沃尔神斯克两个哈尔科夫郊外城镇，与乌克兰军队的交战到星期四为止仍未停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四表示，该州大致上在控制中，不过形势极度艰难，乌克兰军队已经再次向哈尔科夫增援部队。与此同时，路透社报道，美国和南韩指控北韩向俄罗斯移交武器，用在对付乌克兰。北韩官方媒体北韩中央通讯社星期五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再次否认北韩和俄罗斯有武器交易，但北韩和俄罗斯去年曾经此言深化两国军事关系。星期四，美国宣布对2名俄罗斯人和3家俄罗斯公司提出制裁，理由是他们协助俄罗斯和北韩之间的武器移交行动，其中包括用于乌克兰的弹道导弹。日本海上保安厅6月上旬将同美国海岸防卫队、南韩海洋警察厅在日本海举行联合训练，这个将是美日韩海巡机关首次举行海上联合演训。在中俄加强对抗欧美之际，美日韩希望基于法治确保海洋安全保障。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政府相关人士透露，美日韩领袖去年8月在美国大卫营举行会谈时，同意成立美日韩3国有关海洋安全保障的合作架构。美日韩3国的海巡机关这个月上旬首度针对加强海巡合作完成换文签署程序。美日韩正在协调倾向下个月上旬在日本京东武贺外海进行联合演训。据报道，美日韩之所以要加强海巡合作，主要是因为在东海、南海持续扩大海洋行动的中国展现与俄罗斯团结的动向。此外，北韩开发武器及导弹的威胁亦持续存在。美国政府星期四宣布将禁止26家中国纺织公司对美出口，因为这些公司的产品有涉及强迫劳动的疑虑。根据联邦公布，拜登政府将在星期五宣布将26家公司添加到维美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名单中，该清单列出了在新疆地区参与剥削与强迫劳动的企业。中国被控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根据公布，被加入的26家中国公司包括中国中纺集团有限公司、 中粮集团的下属公司，还有分布多个省的棉花、棉纺织公司以及相关的物流和仓储公司。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阿力杭德罗·马约卡斯表示，我们不会允许这类全部或部分通过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进入美国。这次新增名单大大扩展了为美强迫劳动预防法名单的规模，使被禁止的公司总数达到65家，接近增加了一半。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NOAA 上个月示警，在海洋温度创纪录的情况下，自2023年2月以来，有62个国家和地区出现珊瑚白化现象，比4月的警告还多9个。法新社报道， NOAA 珊瑚观察计划协调员曼泽罗礼拜四在记者会中表示，这种现象的规模和影响仍是不断扩大。据 NOAA 资料，过去12个月期间，世界上约有 60.5% 的珊瑚礁经历了白化程度的高温，创下历史纪录。曼泽罗说，随着夏季海洋持续升温，亚洲各地及墨西哥、贝里斯、加勒比海地区与美国佛罗里达州附近的珊瑚礁可能会进一步白化。珊瑚白化的后果深远，不单止影响海洋健康，亦波及民众生计、粮食安全和地方经济，严重或长期热压力会导致珊瑚死亡。不过，如果温度下降，并减少过度捕捞和污染等其他压力因素，珊瑚就有可能恢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普京访华苦笑不断，乌军猛发美制飞弹，俄军机场油厂再变废墟。中共抛美债买黄金，被指惧怕美国经济制裁。京厦高速辽宁段发生桥梁倒冧，吊车延长寿命。中国多地出现巨型大蜗牛，专家发警告。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18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普京访问中国行色匆匆，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谈亦都难有笑容，还经常苦口苦面。有时事评论指，除了长途跋涉的疲劳之外，更可能因为没有达到预期的访问成果，中俄双方的声明应该令普京失望。建交75周年之际就难见喜庆，双方的关系大致露出真容。16号下午，普京和习近平参加中俄文化年开幕仪式和祝贺中俄建交75周年音乐会，而在本应喜庆的仪式上高，就见不到普京面上的喜气和笑容，甚至没有心思体现出。他的眼光并没有好像其他人那样看向舞台，似乎若有所思。众人鼓掌的时候，普京也都跟着鼓掌，并且勉强接出一些笑容，但是看上去更像是苦笑。普京身后的俄罗斯代表团成员表情几乎和普京一样生硬，似乎还冷眼旁观。在座的中国人之中，习近平努力接出一些笑容，不过也都基本没有笑容。时事评论人士中原分析，双方的表情应该透露不少真相，之前的会谈恐怕没有达到俄方的预期，中共很可能因为美国和西方的警告不敢答应莫斯科更多的援助请求，而且中共本身也都正面临经济难题和内部政局混乱。而普京的苦笑被认为是由于战争导致财力的巨大消耗，莫斯科自身难保，难以支持中共对抗美国，亦都难以帮助中共的攻台计划，更加不排除普京担心紧目前俄乌的战况。目前俄军正加强对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的表面攻势，哈尔科夫地区在俄罗斯炮轰、无人机攻击底下持续了16个钟头，迫使乌克兰军队由部分地区撤退。 过去一个星期，俄罗斯军队由两条战线夺取了278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是俄罗斯连半以来得到的最大战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即使哈尔科夫地区的局势整体已经得到控制，但是就极其困难。泽连斯基星期四紧急前往哈尔科夫市，和高级军事指挥官以及士兵见面，了解战情，鼓舞士气。泽连斯基近期签署了乌克兰退出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的多项决定的法令。有分析认为，乌克兰退出独联体的行为令他丧失与俄罗斯谈判的机会。若果乌克兰留在独联体，俄乌双方仲能够在该框架下协商谈判，而乌克兰坚决退出独联体，就表明不愿意与俄罗斯谈判，要与俄罗斯一战到底。乌克兰在哈尔科夫局势严峻，但是乌克兰利用美制 ATACMS 战术飞弹再度针对位于克里米亚塞凡堡西部的贝尔贝克俄军空军基地发动攻击。俄军在 Telegram 坦承，乌克兰今次发动的攻击非常成功，俄军受到大量的损失。乌克兰在14号晚发射陆军战术导弹 ATACMS 击中克里米亚的俄军机场，得到俄罗斯军事博主 Raba 的证实。当地时间凌晨两点，乌克兰军队发射了多枚 ATACMS 击中了塞凡堡港北面的贝尔贝克军用机场，摧毁了那里的 S-300 和 S-400 防空系统发射车，还有俄军的战斗机。在乌克兰军队导弹连续两晚对俄军贝尔贝克机场的攻击之下，卫星图片对比之后的战果出了来。俄军两架米格31战斗机被摧毁，三架苏27战斗机严重受损， S-300 和 S-400 防空系统的雷达被摧毁，11架 KIA 军用飞机被破坏。米格31和苏30战斗机使用的导弹仓库以及贝尔贝克空军基地的燃油储存设施亦都受到损毁。俄罗斯图亚普新炼油厂、跨大西洋 Transnafta 码头、燃油码头、塞凡堡变电站、新罗西斯克港口全部都受到乌克兰攻击。据了解，俄罗斯图亚普新炼油厂每日生产24万桶石油。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现在第一次拥有足够的火炮，火炮不足这种情况在过去两个月一直发生，现在没有一个女埋怨没有炮弹。另外，据乌克兰推主乌克兰前线17号发表影片，乌克兰部队马扎尔料在第涅伯河攻击俄罗斯船只，很多乌克兰马古拉海军神风特工队无人机正在向克里米亚方向行驶，俄军乘坐充气船抵达第涅伯河，然后全军覆没。部分乌克兰军队已经在莫斯科控制的第涅伯河东边建立阵地。另外，有网友贴出乌克兰新研发的微型隐形潜水艇，水上时速50公里，水底时速30公里，并且说这将会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天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将军星期四表示，北约向乌克兰派遣训练人员似乎已经成为无可避免的事。目前北约盟国正在逐渐接近向乌克兰派遣军队来训练乌克兰部队，这个举动将会进一步模糊之前的界限，可能会更直接将美国和欧洲卷入战争。中美贸易战重启之际，中共大举抛售持有的美国国债，疯狂购买黄金。有分析指，中共此举是为了避免遭受美国经济制裁。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中共抛售533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机构债，创下历史纪录。而被视为中共国债托管国的比利时，在这段期间卖出了220亿美元国债。目前中共持有的美国国债只有7674亿美元，创下2009年3月以来新低。在2013年11月中共持有美债最高位的时候，达到13200亿美元。彭博行业研究首席亚洲外汇及利率分析师赵志谦表示，即使美国联邦储备局 FED 已经接近减息周期，中共仍然抛售这两种资产， 应该是明确展现由美元资产分散到其他资产的意图。目前美中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总统拜登已经宣布对一系列中国入口商品全面加征关税。前总统川普更表示，如果他在今年11月当选，可能会对中国商品征收超过 60% 的关税。赵志谦认为，随着中美贸易战重启，中共抛售美国证券的速度可能会加快，尤其是如果川普重新担任总统的话。中共大举抛售美债的同时，中共央行亦都疯狂购买黄金。世界黄金协会 WGC 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中共央行买入了90万安士黄金，已经连续18个月增加黄金储备。截至4月份，中共央行的黄金储备规模已经达到7280万安士，在它的外汇储备占比升至 4.9%， 创下2015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国际货币基金 IMF 第一副主席戈皮纳特在这个月的一场演讲表示，中共以及和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由2015年以来就增加黄金储备，而和美国同一阵营的国家黄金持有量大体维持稳定。这表明一些国家的央行购买黄金可能是出于对制裁风险的担心。还有猜测认为，中共抛售美债狂买黄金是为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做准备。英国智库皇家联合研究所副所长埃尔日前表示，中共持续大量购买黄金无疑是受政治干预。北京领导层认为这件事非常迫切，中共是由俄乌战争中学到的教训。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联手冻结该国在海外的资产，令俄罗斯蒙受3500亿美元的外汇损失。他认为中共大量储备黄金是为了避免将来入侵台湾的时候受到美国经济制裁。美国军方已经警告，中共的目标是在2027年拥有入侵台湾的军事能力。就在普京访问中国，专程到哈尔滨举行活动之际，5月16号晚，京哈高速公路辽宁段发生桥梁倒冧事件。网传的影片显示，京哈辽宁段高速公路的车辆行驶缓慢，现场有消防、交通警等车辆停在路边，还有吊车也在现场候命，但是官方就呈现两种讲法。16号晚10点半左右，有货车车友群发消息说，京哈高速沈阳方向过辽中服务区6公里的地方桥冧了，塞紧车，请绕行。辽宁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处工作人员17号回应说，桥梁结构出现损伤，表面凹陷，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京哈高速辽宁段客户服务热线人员在同一日表示，辽宁段一条桥倒冧事故发生在前往沈阳方向行车线的一侧，该路段的应急行车线正在抢修，其他行车线可以正常通行。有目击者表示，自己路过嗰阵见到，因为无法停车嚟睇，所以唔清楚现场具体情况，目测系发生咗事故。但系17号，辽宁省高速公路营运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向大陆媒体否认桥梁倒冧，话京哈高速辽中服务区附近一座桥系正在维修，车辆可以正常通行，冇车辆通行嘅限制。网传的影片显示，事发时候高速公路的慢线有消防、交通警以及路政等部门车辆停泊，现场还有吊车候命。大陆网民纷纷议论，凹陷不是冧咩？16号晚7点几路过，我就说为什么这么多车、这么多人在那里做什么？好险啊！还有人质疑，如果是正常维修，夜猫猫乌灯黑火点修？这种情况以后会更多，是不是偷工减料后遗症开始爆发呢？京哈是我见过大车最多、路面情况最差的高速公路。之前5月1号广东梅大高速公路路面下陷事故造成死伤惨重，震惊外界。中共官方通报说，截至2号下午2点， 造成23部车坠入大坑，导致48人死亡，另外有3人的 DNA 做紧对比确认，30人受伤。近期中国多地在雨后出现大量大蜗牛，专家警告市民尽量不要随意触碰和食用，因为它携带寄生虫、病毒和细菌。近期中国大陆多地频频落雨，福建、广东、海南、广西和云南等地，很多人在雨后的马路、草丛、小区、公园里面都会见到很多大蜗牛，甚至有人发影片，有十几只蜗牛贴在马路的路灯上高避雨。5月6日，广东惠州一个住在2楼的女子发影片说，落雨的时候不记得闩窗，出趟门回家发现厨房爬了两只大蜗牛入来，一只还爬入她的杯里面。有网民发文说，为什么福州会有这么多非洲大蜗牛的，真是很得人惊。据了解，这些不是普通蜗牛，是揭云马鲁螺，亦都叫做非洲大蜗牛，属于外来入侵物种之一。这种大蜗牛平时喜欢躲在阴凉潮湿的地方，好像草木树根下低、潮湿的墙壁、坑渠等落叶腐烂的地方。据专家说，这种非洲大蜗牛体内带有很多病毒和寄生虫，尽量不要接触，如果食用处理不当的话，就会感染肺结核和脑膜炎，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痴呆甚至死亡。这种蜗牛身上带有各种各样的细菌，它爬行过的蔬菜、水果、毛巾等等都有可能残留病原体，用手一摸就可能引发皮肤炎，令皮肤肿胀、痕痒、出水泡，最严重的会直接入侵免疫系统，出现发烧等症状。据报，非洲大蜗牛会吃青瓜、西瓜、仙人掌、粟米和甘蔗等20多种农作物的叶，造成农作物减产或者失收。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北京一动向值得警惕，台湾最坏打算。宋国成，中共要惩戒台湾5名嘴，非常可笑。10000亿超长期国债嚟啦，老百姓不买账。港府大花洒，向8个城市旅客发200元优惠券。中共清理形象工程，红安新区载人关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5月16日，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李冬梅。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台湾金门外岛正成为中共蚕食台湾的前线，有学者指出，对于中共步步进逼，台湾应该做好最坏的盘算。有学者指出，北京近期有一些不正常的举动值得警惕。5月14日，89民运领袖王丹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文章提醒，很不寻常的是，中共正在不断地大量囤积战略物资。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中国已经是连续第17个月增加黄金储备，是自从2000年以来最长的一次贵金属购买期。中共这一次的操作甚至推高了全球黄金价格。与此同时，中国大量抛售美债，从2021年到现在减持超过4000亿美元美债。另外，中国亦都大量买入原油，去年创纪录地每日购买1130万桶石油。王丹认为，中共大量囤积战略物资是吸取俄罗斯被制裁的经验教训。北京一系就喺度被动咁为经受惊涛骇浪做准备， 一系就喺度进行主动嘅战略布局。总之都系为咗应付西方国家可能实施嘅经济制裁，希望能够保障能源、粮食嘅供给。王丹跟住提问：到底点解中国会认为西方有可能发动经济制裁？呢啲准备同习近平每日挂喺嘴上嘅大变局系咪有咩关系？呢啲问题值得高度警惕。王丹推测，中国对外扩张的野心不断增加，不排除日后在台海或者南海挑起战端，而他们的准备工作显然已经在密锣紧鼓地进行。单单就台海局势来讲，中共五月以来大幅提高海警船闯入金门禁限制水域进行所谓执法调查的频率。党媒央视旗下自媒体跟住造势，否认台湾有禁限制水域，并且威胁说中共海警这种常态性的执法巡查的金门模式，未来可能适用于马祖、澎湖，甚至整个台湾海峡。禁限制水域本来是两岸之间长期维持的一种默契，中方过去实际上不会擅自闯入禁限制水域。但从二月开始，中国三无渔船在金门附近翻船出事以来，中共单方面打破有关禁限制水域的默契，并开始扩大所谓的海上执法，对台湾的挑衅不断升级。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孟之成五月十四号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是要不断淡化台海中线，最终达到台湾海峡内海化的目的。孟志成说，这个不会是第一次，跟着下来还会有更多中国海警船闯入，频率更高，强度更大，扩大中共的执法区域，同时测试台湾的底线，甚至制造擦枪走火，逼台湾上谈判桌。孟志成说，那就看看美方会不会介入，美方介入的程度怎样，然后这个就有得谈。他认为中方就在等待这种机会。孟志成认为，台湾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中方一次派出数十艘海警船往海峡中线逼近，台湾的底线思维是什么？底线处置不一定上升到武力冲突，但至少可以效仿日本海警船发射水炮执法，如果过程中不小心酿成对方死伤又该如何？台湾政府应该就这一类的情景做好整体盘算。中共国台办十五号宣布，要对李正浩、于北辰等五位台湾政论节目名嘴实施惩戒，因为台湾下任总统赖清德就职日将近，这个惩戒措施备受关注。另外，近期中共不断闯入金门禁限制水域，军机扰台，目的又是什么？对此，希望之声记者十五号采访了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宋国成表示，中共就是要破坏赖清德总统520顺利就职，干扰台湾顺利的一个民主的接班、权力的过渡。因为他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民进党在这一次大选之后，话不埋跟着下来可能会不断地赢得总统的大选，甚至是维持一个常态性执政。那台湾的民意倾向就不愿意去接受中共的统战，甚至拒绝统一，两岸的统一就变成遥遥无期，实际上表现出中共对台政策全盘的失败。所以从最近这个情况来看，其实也显露出他对于台湾整个民主政治的走向有一种非常极度的焦虑。宋国成认为，中共实施制裁措施是非常滑稽可笑的，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地区居然来管一个有充分开放性言论的地区，应该要有一个怎样的言论标准？这个就好像在台湾大选的时候，一个没有选举的地方一日到黑对台湾的选举说三道四，这个非常荒谬而且非常可笑。中共现在就是很担心台湾内部本身的这种反共的意识慢慢地形成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见，咁佢对台湾嘅各种统战就会被打折扣，或者系被消灭，所以佢基本上就系一种言论嘅压迫，亦系一种长臂管辖。台湾人民听咗会非常反感， 这个话晒代表了台湾政论言论界的一种大明大放，一种自由开放的景象。中共财政部日前宣布，从5月17号起开始发行总额为10,000亿元人民币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根据中共财政部公布的资料显示，2024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期限包括20年期、30年期和50年期，而且都是按半年付息。其中5月17号发行的是30年期债券，20年期和50年期国债将分别于5月24号和6月14号开始发售。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希望之声表示，发行30年甚至50年超长期国债，这个在正常国家十分罕见，这个说明中共政府确实非常缺钱。他认为他现在实际上不敢发短期国债，短期国债马上就要连本付息还钱，现在他没有办法令到财政收入增加，所以基本上发行超长期的债券。誰知道50年以後中共政府會怎樣？我看中共政府可能一兩年都捱不下去，還發行30年、50年期的債券，這個簡直開玩笑一樣，就是先等這個危機過去自算。以後能不能夠還、怎樣還，中共政府根本就不會考慮。謝田判斷中共可能會動用國家的暴力來搶老百姓的儲蓄。他说这种长期债券，尤其现在利率比较低，没人会傻到还相信这么低的债券可以在30年、50年以后还值什么钱，这些钱肯定是冻过水了，等于中共要将老百姓很辛苦存起来的钱购买中共的国债，然后中共30年、50年之后再还回给你。中国老百姓肯定不会上当主动认购，但是中共政权就要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会直接从工资入面购，甚至将这个和你能不能够留职工作连结起来。中共动用国家的暴力来直接明抢中国老百姓的储蓄，并且准备长期不还。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共领导人在4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表示，将及早发行超长期国债，并且暗示可能降低利率和银行业存款准备金率。谢田表示，他下调利率、降低储备准备金，实际上是刺激房贷，鼓励人买屋、洗钱，因为中国人看到房价下跌，啲人唔愿意去孭债，亦都唔愿意去购买一直喺度下跌嘅房地产，所以银行贷唔出去，喺度降息。降息嘅结果当然系连带将国债嘅利息都降低咗，呢个就更唔容易令佢筹集到国债，因为整个经济系崩溃，经济喺度衰退，政府财政收入不足，政府冇钱啦，咁佢就需要放国债，打住中国老百姓嗰啲储蓄嘅主意。根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苏社曾经表示，超长期国债所支持嘅领域包括加快实现高水平嘅科技，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提升粮食和能源保障能力等重点任务。谢田认为这些本来就是基本国策，无需国债参与，发行超长期国债主要为了解决政府赤字问题。目前中国的机构臃肿，裁员是政府应该采取的措施，但中共不去大规模裁员缩减开支，而是发行超长期国债，反其道而行之。中共出入境管理局日前公布，从5月27号起将新增8个城市加入香港个人游计划，来提振香港低迷的旅游业。5月14号香港特首李家超宣布，港府将为这8个城市的旅客派发200元的优惠券，遭到香港网民怒批。李家超表示，中共在3个月内两次公布扩展个人游城市，目前数目已经增加到59个。他认为个人游具有多重意义，可以为香港经济增添庞大的动力。 他预计新增这八个城市可以为香港带来一年约300,000的旅客。5月14日，李家超宣布，港府将为这八个城市的个人游客每人派发200元的优惠券，让他们可以去不同类型的餐厅和商铺消费，进一步刺激内地游客来港旅游的兴趣。这个将会动用港府6,000,000财政储备。对此，有香港网民斥责港府大撒币。网民指出，香港经济转差，政府连续5年财政赤字，近两年赤字更是超过1,000亿，政府不得不发放债券，削减福利来增加财政收入。换言之，每个香港市民都要为财政赤字埋单。但另一边厢，政府就大撒币，将纳税人的钱派给游客，贴钱搞旅游。早前已经有香港网民质疑新增8个个人游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指出连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的居民都说香港消费太高，要穷游香港。甘肃、新疆、西藏这些地方有什么消费力？现在国内游客来香港不是消费几万、几十万的问题，而是消费100元还是300元的问题。据悉，新增加的8个个人游城市有山西省太原市、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甘肃省兰州市、青海省西宁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五一黄金周，有远道来港的东北旅客表示，旅游期间夜晚住在深圳，就连喝的水都从深圳带过来，因为香港一樽矿泉水10元港币，深圳只需要1元人民币。因此有网民嘲笑香港政府梦想靠旅游业提振经济，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大陆媒体财新网13日报道，中共陷入财政困难，各地大搞的形象工程成为清理的对象。专家认为，这个体现了中共统治的荒唐。中共党魁习近平只是允许搞他自己的形象工程，雄安新区亦都再次引发关注。旅美政治学者黄君涛14日对大纪元表示，当局认为的各地搞的形象工程，实际上很多都是豆腐渣工程。习近平现在想将大大小小贪官污吏为了个人利益所经营的形象工程取消，只是留下他自己一个人的形象工程。黄君涛说，同样是形象工程，河北雄安新区的建设被吹捧为习近平的千年大计，但是其劳民伤财一直备受非议。雄安新区还不是习近平搞得最衰的一个形象工程，因为那个地方话晒都搞了一些建设，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去，北京高校的教师都不愿意搬去雄安。雄安新区2017年4月1日正式设立，到现在已经第7年了。新区380多个重点项目，累计投资6,700多亿元。央企在雄安新区设立各类机构超过200间，还建设了公路、地下综合管廊、云端智慧服务等等。当局要求北京的机构搬迁，但进度缓慢。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是首批将疏散到雄安新区的4所在京高校。目前只有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和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的首座建筑主体封顶。近日网友拍摄了城市街景，说现在漫步在雄安街头几乎是一个空城，就好似一个世界末日的地方。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这三国用抖音协调法属暴动，川普揭习普密谋，战后管理加沙以内阁除分歧，美将向以运武器。 北韩发射多枚飞弹，韩媒话以中俄支持。德国防工业与政府帮减少对中依赖。摆摊大爷遭暴力驱赶，怒用砖拍城管。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新闻热点，我是林思明。今日香港时间5月18日礼拜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16日，法国内政部长达马南点名阿塞拜疆干预内政，煽动极端分子在法国海外领土新克里多尼亚发动暴乱事件，而中俄势力亦顺势在这个国家涌动。17日，川普表示习近平和普京正联手搞破坏。离澳洲好近的新克里多尼亚最近在暴乱中已经造成5人死亡。17日，新克里多尼亚的特派高级专员勒佛朗向新闻界宣布增援部队将抵达。紧急状态令到这个群岛从礼拜一以来首次恢复平静和和平。法国总理阿塔尔16日在巴黎表示，虽然暴力事件有所减少，但是局势仍然非常紧张。抢劫、骚乱、火灾和袭击显然令人难以忍受和难以形容。承诺对骚乱者和抢劫者实施最严厉的制裁。当地政府已经宣布紧急状态，并且封锁了抖音。因为政府发现暴动是通过抖音组织协调的。暴动起因于法国国会近日通过的法案，允许住在新克里多尼亚10年以上的法国居民参与当地省级选举投票。独派反对者不满变革将增加亲法国的民众占比，气息原住民卡纳克族的选票。今次暴动就是由独派组织协调。法国媒体分析，巴富是阿塞拜疆首都。阿塞拜疆透过去年设立的巴富倡议小组影响新克里多尼亚的言论，宗旨就是支持对抗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战斗。4月中，新克里多尼亚地方议员率团出访巴富，并且多谢阿塞拜疆政府。阿塞拜疆少数议员批评直接开启了干涉法国内政的可能性，这种行为危险感接近叛国。据专家分析，阿塞拜疆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令到法国在主权上难堪。之前法国曾经批评阿塞拜疆在纳卡区攻击亚美尼亚人，并且协助亚美尼亚取得自我防卫所需要的军事装备，令到阿塞拜疆强烈不满。另一方面，近几个礼拜新克里多尼亚的独立示威中还出现布条，上边写着普京总统解放我们的殖民地。中共势力亦借机在新克里多尼亚运作。当地地方政府过去几年获得不少中共观光和经济计划协助。新克里多尼亚是世界第三大关键电动车金属镍的生产地。这个地方独立运动亦都和中共有联系。同一时间，据国会山庄报报道，川普向媒体指出，一些事态发展比通货膨胀、经济、电动车关税要求更差。川普说，习近平和普京现在正一起制定计划，他们在那里联合起来，在那里聚集在一起造成损害，因为这个就是他们最终所想的造成损害。他还提及习近平的声明有重要意义，你看看他今天所说的说话，他完全预期要拿下台湾。近日，美国民主党16票倒戈，众议院通过法案强迫白宫运武器去以色列。而在以色列在加沙南北两线与哈马斯武装分子激战之际，以色列战时内阁就战后如何管理加沙问题出现了严重分歧。据福士新闻报道，美国众议院较早之前以224票比187票通过以色列安全援助支持法案，谴责拜登在以色列进攻加沙问题上的立场，同时迫使政府迅速运送国会已经批准的任何武器。这项提案得到16位民主党籍众议员和208位共和党籍众议员的支持。众议院外交事务主席德州选出的共和党籍众议员麦考尔表示，拜登决定扣留经我本人、 主席和资深国会议员批准并由国会拨款的武器，这个违背了国会的意图，无异于武器禁运。红线是针对我们的敌人的，不是针对自己的。如果武器援助出现任何延误，这项法案还将扣留美国国防部长、国务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资金。另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以色列应该筹划帮助建立一个巴勒斯坦管理机构取代哈马斯。以色列长期军事占领加沙是一个消极而危险的选择。他不同意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军事或者是民事占领，这样的战略将带来重大经济损失。16号，以色列国防军说在加沙北部误杀了5名自己的士兵，这个表明伤亡风险仍然很高。加兰特表示，自从战争初期，他和国防部就向内阁提出了他们的方案，但是没有得到内塔尼亚胡的回应，并且暗示如果内塔尼亚胡继续置之不理，他可能会退出政府。长期以来，以色列内阁一直有人批评内塔尼亚胡决策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而是出于政治生存的考虑。他牵涉的腐败案审判结果可能取决于他能否继续掌权。加兰特说，我们必须为国家的未来做出艰难的决定，即使可能付出个人或者是政治代价。内阁成员金池就表示，加兰特讲出了真相，领导层应该以国家利益为重，领导层的责任是不惜一切代价为国家做正确的事。内塔尼亚胡告诉 CNBC 知，他更倾向于在加沙建立一个由以军负责的非哈马斯文职政府。言外之意，在制定任何战后计划之前，必须先彻底消灭哈马斯组织。内塔尼亚胡的另一个优先事项，则是阻止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任何参与。这个机构目前统治住约旦河西岸的部分领土，曾经在2007年前控制住加沙，之后被哈马斯接管。内塔尼亚胡的盟友和极右翼民族主义者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和国家安全部长格维尔认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没有谴责10月7号的袭击，等于认可了这些袭击，等于支持针对以色列的进一步恐怖行动，主张以色列军事占领加沙，同时建造新的犹太人定居点，认为这个是保证以色列安全的唯一方法。两个人是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中的核心支柱，是这个执政联盟政治生存的关键。两个人还曾经威胁内塔尼亚胡，如果不支持全面占领拉法或者支持讨论建立巴勒斯坦国，他们就会退出政府。美国外交官对以色列一直缺乏制定战后计划的意愿表示失望，责备以色列对欧洲或者美国提出的建议没有保持开放的态度。韩联社报道，中俄16号举行的习普会就美国阵营国家针对北韩的军事挑衅行动表达反对。17号，北韩就发射多枚短程弹道飞弹，可能是对这件事进一步的表态。南韩合同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向东海上发射几枚短程弹道飞弹，飞行大约300公里之后落入海中，已经是北韩今年以来第5次发射弹道飞弹。他们持续透过与美军合作，密切留意北韩的各种动态，具有强力镇压各种挑衅的能力，并且强烈谴责北韩严重威胁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挑衅行为。16号，习近平和普京会面之后声称反对美国及其盟友针对北韩的军事挑衅行动。17号，北韩中央通讯社批评美韩联合军演对朝、中、俄造成威胁，并且对8月将要举行的美韩月之自由护盾年度军演发出警告，威胁美韩应该先考虑可能招来的灾难性后果。另外，据日本 NHK 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表示，已经知悉南韩军方发布的消息，防卫省目前正在分析详情，目前还未确认有飞弹飞往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将持续与美韩等国家密切合作，搜集和分析必要情报的同时，全力戒备和监视。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